弟兄姊妹平安，
平安，
实在欢喜来到你们的中间，跟你们一同来敬拜主。有这么宝贵的机会，能够跟大家哈、福音堂的弟兄姐妹来在这里。那么首先我要代表台府教会的弟兄姐妹向大家问安，在主里面向大家问安。这是我第二次来到贵教会，第一次是参加你们的献堂感恩礼拜。我为你们能够有那么美好的教堂在这里一同敬拜神感到欢喜。感谢主，在神在奥兰多的北边兴起福音堂来传扬基督的福音。正如以赛亚先知所说的，传福音报喜信的人，他们的脚中何等的佳美。我深信福音教会在陈牧师带领之下，必能够同心合意，兴旺福音，建立主的教会。现在请大家跟我一同打开圣经诗篇132篇，这一篇是上行之诗。我们翻到了，就请弟兄姊妹看，由我来宣读出来。诗篇132篇，这是一篇上行之诗，我来读出来。耶和华，求你纪念大卫所受的一切苦难，他怎样向耶和华起誓，向雅各的大能者许愿，说我必不进我的帐幕，也不上我的床榻，我不容我的眼睛睡觉，也不容我的眼目打盹，只等我为耶和华寻得所在，为雅各的大能者寻得居所。我们听说约柜在以法他，我们在基列耶林就寻见了。我们要进他的居所，在他脚凳前下拜。耶和华，求你兴起和你有能力的约柜同入安息之所。愿你的祭司披上公义，愿你的圣名欢呼。求你因你仆人大卫的缘故，不要厌弃你的受膏者。耶和华向大卫凭诚实起了誓，必不反复，说我要使你所生的坐在你的宝座上。你的众子若守我的约和我所教训他们的法度，他们的子孙必永远坐在你的宝座上，因为耶和华拣选了锡安，愿意当作自己的居所，说这是我永远安息之所，我要住在这里，因为是我所愿意的。我要使其中的粮食丰满，使其中的穷人饱足。我要使祭司披上救恩，圣民大声欢呼。我要叫大卫的脚在那里发声，为我的受膏者预备明灯。我要使他的仇敌披上羞耻，但他的冠冕要在头上发光。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啊，我们已经宣读你的话，现在求主赐给我们一颗谦卑科目的心来聆听主你的话。求真理的圣灵，就是启示圣经的上帝，引导我们进入真理，好叫我们明白主你对教会的心意，愿意照主你的教训来侍奉你。我们如此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从陈牧师那里知道，你们今年教会的主题是教会的更新。教会若要更新，信徒就必须认识主对教会的心意，知道神要我们追求的是什么。教会是神从世界所呼召出来的子民，是基督的身体，是神借着圣灵所居住的所在。教会需要来寻求神的同在，使神能够安息在他的教会中间。今天我们要从诗篇刚才所读的132篇这篇上行之诗，我们一同来思想神对教会的心意，也就是教会应当成为神安息之所。因此使教会成为神安息之所，寻求神与教会的同在呢，就应当成为我们为教会的祷告，成为教会今后应当努力的一个目标。我愿意分三点来跟弟兄姊妹一同思想。第一点，就是 我们要体贴神安息的一个心意，圣徒要有求神安息的一个心愿和祷告。我们从刚才读的这篇上行之诗，我们可以想象这些朝圣的圣徒，他们走在通往西安的山路那狭窄的山坡的这个道路上面，遥望的耶路撒冷圣城，远远望见所罗门所建那宏伟庄严的圣殿。他们在这个时候就为大卫的王朝和以色列国的兴盛，心中有这样的祷告。这里说，耶和华，求你纪念大卫所受的一切苦难。正如诗篇84篇，诗人他的祷告说，万军之耶和华，你的居所何等可爱。这些都是圣徒对于跟他们命运息息相关的圣城、圣殿和大卫的王朝所流露出来一个感情。大卫呢，他曾经努力的要使以色列来敬拜侍奉耶和华，因为这样他就受到人的轻视、嘲笑和反对的一些的苦难。大卫因为百姓敬拜神的事上受到这么样的一个轻慢呢，神的约柜没有一个安居之所而心中焦急。大卫他的心愿是神永远住在他的子民当中，来接受他们的敬拜。今天对你我基督徒来说，教会跟我们的灵命是息息相关的。如果我们看见教会的灵属灵的光景是主日的敬拜如果是荒凉，信徒灵性冷淡退后，对属灵的事不关心，福音呢好像也没有果效，我们岂不应当像大卫这样心中焦急，也有这样的一个祷告说，神啊，求你纪念耶稣为教会所受的一切的苦难。因为基督徒我们有比旧约的圣徒呢更有资格求神纪念耶稣为完成救恩建立教会所受的苦难。我们可以从第二到第五节感受到大卫有一颗火热爱神的心，他以启示、以许愿呢来表达他想要为神建圣殿的一个决心，使神能够居住在他的子民当中。神大卫要神与他们同住，要神来安息在他的子民当中。大卫他的心没有安息，因为神在他们的中间还没有得到安息。我们基督徒也应该跟大卫一样，来体贴神愿意安息在他的教会的这样的一个心，来寻求神的同在。因此求神住在教会中间有安息，应该成为我们的一个渴望和祷告。因为以马内利就是神与人同在，不但是人永恒的一个愿望，也是神造人的目的，更是神救赎人的一个目的。我们可以回想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呢，曾经是以约柜、以会幕呢作为神与他们同在的一个记号。但是当以色列人他们进入迦南之后呢，就渐渐的离弃了神。我们可以看到在撒母耳记上约柜的历史，他们甚至曾经有一次抬着约柜当作秘密的武器要跟非利士人打仗，结果我们知道约柜怎么样，被掳去了。当非利士人把约柜送回来以后，他们呢又用自己的办法要把约柜抬出来，或者是不是用他们用牛车把约柜放到牛车上面来赶。所以我们看到他们是怎么样的一个在这个之前他们是当他们观看被非利士人送回来的约柜发生什么事情， 神就出来击杀他们。哦，他们就很害怕，他们说这个约柜我们不要，就把它送走了。那么约柜在他们中间被遗忘，总共有60年之久，直到呢大卫跟那些关心约柜的众人找到了约柜，就把约柜呢安放在帐幕里。但是大卫的心仍然不满足，没有安息。他对先知拿单说：“看啊，我住在香柏木的宫中，神的约柜反在幔子里。”这就是大卫他起了一个为神建殿的一个心愿。那这些朝圣的人，这些圣徒响应大卫说：“我们要进到他的居所，在他的脚凳前下拜。”这不岂不应该是我们基督徒的心愿吗？我们来到教会，我们不只是交朋友，跟弟兄姊妹有交往、有交通、有团契，我们最主要的目的是应该来认识这位上帝，应当来敬拜神，应当来侍奉神。我想我们，如果你做基督徒久了，可能你对教会有一份的感情。我记得我在高中的时候信主，那时候我就很喜欢到教会去，到教会去祷告，到教会去唱诗，一个人都没有，到前面呢有那个圣坛啊，有跪到那个地方，就觉得因着教会能够跟神有这么亲密的关系，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爱教会。神把我们摆到这里，让我们来认识他，来敬拜他，来侍奉他。虽然教会我们看到的这个 building 只是一个教堂，其实教会最主要就是弟兄姊妹，我们一起在这里来敬拜神，侍奉神。所以在第八节到第十节那边，我们看到那里的祷告是所罗门献殿的时的祷告，他求神与他有能力的约柜同入安息之所，就是进入圣殿中的安息。那对我们来说呢，除非神在教会中有安息，否则我们没有得了安息。除非神在教会中彰显出他的大能，否则我们的侍奉没有能力，我们的工作没有果效。我们要寻求神的同在，神的能力才能够彰显出来。神的同在呢，就是他子民的力量。愿主真正住在他的教会当中，彰显出他自己的能力。我们看第八节这里说：愿你的祭司披上公义，愿你的圣名欢呼。旧约的祭司呢，是先要为自己献祭，献赎罪祭，然后洁净了自己之后，他才能够为百姓来献祭。他们也要在生活中间来行公义。今天教会的信徒，特别是在教会中侍奉的牧师、长老、执事们，都要过公义的生活。当祭司教导百姓有关神的圣洁的律法，使圣民呢能够敬畏神，遵行他的道，他们就要过公义的生活，然后神的恩典赐福呢，来在神恩典赐福当中，圣民就会大声的欢呼，就会欢呼。当教会注重传讲神的道，信徒遵行神的道，过公义的生活，结果教会就一定因信徒生命得到改变，结出圣灵的果子而欢呼喜乐。这是第一点。我们接下来看第二点呢，就是神在基督里已经得到安息，神已经在基督里成就了他恩约的一个应许。我们愿意跟弟兄姊妹来从神救赎历史的这个角度来看，神如何在基督地上的工作上面呢，也就是基督的生死跟他的复活呢，成就了神对大卫之约的这个应许。我们可以从第11节到18节这里看到，诗人他是重申神对大卫的应许，以及神如何呢成就了这个应许。第11节这里说：耶和华向大卫凭诚实起了誓， 必不反复。人起誓常常会背誓，因为人会改变，人会失信，会背约，人有时候也做不到。但是神非人，必不至说谎，必不至反复。名为诚信真实的上帝绝对不会背弃他凭诚实所起的誓。神向大卫启示是什么呢？神说，我要使你所生的坐在你的宝座上。神应许大卫要使他子孙中的一位坐在大卫家的宝座上。而第十二节那里，神在你说明神的应许是有条件的。如果大卫的众子呢遵守神的约和神的律法，他们的子孙就永远坐在大卫的宝座上，做王来治理以色列国。那十三、十四这两节呢，就描写神愿意拣选锡安，就是耶路撒冷，当作自己的居所。神说，这是我永远安息之所，我要住在这里，因为是我所愿意的。神曾经在圣殿中彰显那个我们说神的荣光，设计那 Shkina 来表明神愿意住在他的子民的当中。我们从以色列人的历史来看，以色列早就亡国了，大卫王朝早就中断不存在了，看来好像神对大卫的应许完全落空了。神并没有使大卫的子孙永远坐在宝座上，也没有以锡安呢来当作他的居所，因为在主前586年耶路撒冷就被巴比伦王攻陷，圣殿就被毁了，百姓被掳到巴比伦去，结束了大卫的王朝。所应许的宝座跟圣城呢都没有了。难道神不守约吗？向大卫失信了吗？不是的，因为是被盗的以色列人背弃了神的约，神就按照约的里头的条件呢来审判他们。可是神又是信实的，这里明明讲必不背弃与大卫所立的约，凭诚实所起的誓。那么因此呢，近前的人他们相信弥赛亚的应许一定会应验，一定会实现。以色列人和大卫子孙他们的失败呢，并不能使神救恩的计划呢受到挫折。其实神老早在申命记那里就已经预言了，以色列人怎么样，他们一定会背叛神，他们会惹神发怒，将会从应许之地呢，就是迦南地，被掳到外邦去。但神给神的救恩的计划呢，却是一定要完成，弥赛亚的应许呢一定要应验。所以我们读到加拉太书那里说，当日期满足的时候，神给大卫的应许呢就完全应验，但是却不是应验在大卫那些众多的子孙身上，而是应验在大卫那一个子孙，就是真正耶和华的受膏者弥赛亚耶稣基督的身上。我们从耶稣基督的家谱看得出来，耶稣的确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大卫的子孙，他生下来呢就是要做以色列家的王，他是以赛亚所预言的那个53章啊，预言的那位耶和华受苦的仆人。我们看到主耶稣他在地上完全遵守神的律法，顺服神为他所定的救赎的这个计划，受苦以至于死。神使他从死里复活，将他升为至高，成为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我们从第十一、十二节，我们看到这个应许呢，就完全应验在基督的身上，因为他已经完全成就了大卫之约的一切的条件，神就使他永远坐在大卫的宝座上， 在神的国中国度中作王直到永远。那么十七十八这两节呢，这个应许呢也完全应验在基督的身上，他是神在大卫家中为我们兴起的脚，这个脚呢就是代表他的力量，是神为大卫预备的明灯。我们看到基督的十字架使他的仇敌就是撒旦蒙羞，他的复活使那他所曾经戴的荆棘冠冕成为荣耀的冠冕。那我们看神的安息的应许怎么样？事实上圣殿早已经被毁，约柜早就不存在。那么十三十四这两节神对大卫的应许应验了吗？应验了，因为我们从希伯来书那里很清楚的说明约柜、圣殿、祭司还有献祭的制度以及圣城所预表那些属灵的意义已经一次完满的应验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刚才提的这些东西都是不过是旧约的影子，为了要表明新约的实体就是这位耶稣基督。大卫以为神能够安息在人所造的圣殿，但是物质的殿不能够使神真正得到安息，得到完全的满足。父神曾经至少两次的曾经为耶稣基督做见证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因为耶稣完全顺服父神的旨意，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完成了父所交付给他的救赎的大功。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第八节的祷告，这是所罗门的祷告，只是求神进入圣殿作为神安息之所。但是现在我们看到神怎么回应，神说耶稣是他永远安息之所，神愿意住在耶稣基督的里面。耶稣不是说吗，他在约翰福音那里告诉我们，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现在耶稣也求父神住在跟从他的人中间，就是我们这些基督徒的中间，也就是在教会里面。耶稣是道成的肉身住在我们中间，丰丰满满，有恩典，有真理。耶稣在约翰福音第二章那里告诉我们，是以他的身体为殿。耶稣教训我们，我们这些敬拜神人拜父的人要以心灵诚实，其实最好翻作要在真理和圣灵中间来敬拜神，也就是在圣灵和基督的里头来敬拜。因为耶稣基督他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因为圣灵也是成为基督的灵，因此我们从救赎的历史上看见神同在的这样的一个渐进的启示呢，是从旧约的约柜会幕到圣殿，然后到基督，最后到圣灵。我们看到神要借着基督的灵和基督的话、基督的道居住在他的教会中，与教会同在。那我们现在来进到第三点，神要在教会中得安息。那么我们的责任呢，就是要使神在教会中有安息，使我们可以享受神同在的祝福。如今大卫之约的应许呢，已经完全成就在基督的身上，基督作王了，基督是神安息之所。因此只要基督与教会同在，教会是基督的安息之所，那么教会就能成为神的安息之所。而基督是借着圣灵跟他的道呢，住在教会里头，要与教会同在。只要圣灵借着圣道呢安息与教会同在，那么教会就可以成为神安息之所。所以 我们要怎么样？要因信与基督联合，不断的住在主里面，让主的话呢也常在我们里面。教会有了基督呢，就必有神的同在。主耶稣他在约翰福音第十五章那里告诉我们，教会若遵守他的道，他就必与教会同在，神就必以教会为他的安息之所。那么如果我们听了主的道，我们顺从圣灵在我们里头的引导，我们来遵守主的道，我们就必住在主的爱中，那么也就是住在基督的就是住在主里面。这样主就借着圣灵并圣道呢住在教会里，住在我们里面。那么神实现在基督身上的应许呢，也会实现在教会里头。有什么？第一，就是我们因着与主联合呢，主耶稣做王，我们呢也要做王，我们就可以现今胜过罪恶，胜过世界。主从死里复活，我们主从死里复活胜过了死亡，我们与主一同复活，我们也胜过死亡，甚至身体的死亡，因为我们等候了将来身体的复活。感谢赞美我们的神，我们有荣耀的盼望。第二呢，我们看到神借着圣灵呢住在他的教会中，教会呢就是神属灵的一个圣殿。当我们的生命呢被圣灵借着圣道呢来建造的时候，就像彼得前书那里讲，我们好像活死呢同被建造，成为圣灵，成为灵工呢，就是神愿意住在教会中间，在教会中能够有安息的一个所在。当我们敬畏神，我们爱神，顺服神，遵行他的旨意，离弃罪恶，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我们顺从圣灵借着神的话来管理我们，我们让基督在我们的生命中间凡事居首位，做主做王，我们过一个荣耀神并且以神为乐的这样的生活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就在基督里面有这样的安息，而神呢也在教会中间有安息。自从人犯罪以后，人没有安息，神也没有安息。神的子民呢与神的安息呢其实是相连的，而救赎之功呢就是把罪除掉，好使人与神和好，使人能够安息在神里面，而神呢也安息在他的子民的中间。所以我们看到神在教会中安息呢，现今在我们这个地上，就是预尝了在启示录的后面所记录的将来的圣城新耶路撒冷的那个光景。那你怎么说？看啊，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这就是以马内利的意思。神若在教会中有安息，神给教会有怎么样一个赐福的应许呢？我们看十五节那里，神应许说，我要使其中的粮食丰满，使其中的穷人饱足。其实这是朝圣者呢没有祈求的一个祷告。神的赐福总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神要使教会粮食丰满，粮食丰满和穷人饱足呢所代表的是神他的赐福是何等的丰盛丰富。但是粮食充满不是限于那个物质上面的丰满丰富而已。现代的人，我们吃的如果太注重吃，吃的太好了，不见得是福气，因为身体会发胖，我们怕会中风。那么主耶稣说，人活着呢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主口里所出的一切的话。所以神应许粮食丰满所指的呢，就是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灵里面的饱足。耶稣说，我是生命的粮， 吃我的肉，喝我的血，就有永生，我就藏在他里面，我也藏在他里面。叫人活着呢，乃是灵。主耶稣说，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呢，就是灵，就是生命。耶稣就是神要赐给我们的生命。当我们每次领圣餐的时候，我们在吃饼跟杯，就是吃主的肉，喝主的血，我们在那里领受主的生命。我们因信呢与基督联合，基督他所赐的跟他所做的呢，包括什么？基督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还有基督他在地上的生死跟复活呢，还有神在基督里要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呢，都要赐给我们，都在基督里面成为我们的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神已经将一切的属灵的丰富呢，借着基督赐给了我们。神所赐的不能够超过他已经赐给我们的耶稣基督。很可惜，今天有很多的基督徒，他们看不见神在基督里面要赐给我们属灵的福气，他们还在地上抓这个抓那个。所以我们说，这些基督徒自认为很聪明，他们天上也要，地上也要，但是能吗？我们在地上永远不能够从这些物质得到满足，神已经赐给我们何等丰盛的属灵的福气。当我们有了从主来的那个属天的喜乐，我们就能够像诗篇第四篇第七节那里所说的，你赐给我，你使我们心里快乐，胜过那丰收五谷新酒的人。我们需要更多的来认识基督的丰满，那么我们就可以知道我们生命能够达到的那个是何等的丰满。我是指属灵上面，神一样能够祝福我们在地上的生活。所以我们要来追求更多认识基督的丰盛，我们需要谦卑来承认我们是属灵的穷人，我们因此能够饥渴慕义，好叫我们呢灵里能够得到饱足。因为耶稣在八福里面怎么说，灵里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但愿我们更多的来渴慕主的话，来追求更认识基督，好使我们的灵命呢得到饱足。那我们看到第十六节，接着神怎么应许，神说，我要使祭司披上救恩，圣灵大声欢呼。在旧约呢，只有亚伦的子孙才能够做祭司，但在新约，神使信徒呢就成为有君尊的祭司。我们看比较一下第九节那里，所罗门他的祷告只是求愿你的祭司披上公义，但神所给我们的比所求的更多。神应许我们怎么样，要披上救恩，因为这个救恩就是基督所为我们完成的救恩，包括了公义。我们有了称义圣洁的这个地位，我们就应当怎么样，在圣洁上长进，使我们能够培养公义的品格。当信徒因神的恩典在圣洁上长进的时候，当我们生命长大成熟，有一个必然的结果，就是圣灵大声欢呼。因为这是出自一个内心心被恩感而发出对神真诚的一个感恩的欢呼。当我们认识神在基督里赐给我们的恩典有何等的丰盛，我们经历到神大爱所带给我们的心有何等的满足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就不能够不大声的欢呼。因为这是真是出自于我们心里面的一个欢呼，能够表达出来我们内心对神的恩典、神的大爱的那一种惊讶、那一种感激、 热心和喜乐，就像你家里烧茶壶的水，当烧开的时候，有一种是有声音的啊，它一定会高声的呼叫起来。所以当尼西米召聚犹太人回归了犹太人，祭司以斯拉宣读了律法书，并且讲解使众民使百姓明白他们所念的，那么百姓听见律法书上的话怎么样，他们都哭了。尼西米对百姓说，你们不要忧愁，因靠耶和华所得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结果百姓就大大的快乐，为什么？因为他们明白所教训他们的话，认识神对他们立约的爱。当神的道被传讲出来，被讲解出来，使信徒明白所产生因认识救恩，认识神对他们的这种爱，对他们的恩典，那种的力量，弟兄姊妹，成为一个动力，让我们不但来感恩，不但来颂赞神，并且也激励我们在生活中间来荣耀神，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所以我们每主日向主在这里唱诗欢呼来赞美，应当是出自内心一个很自然的一个流露。弟兄姊妹，如果你要向神发出这种出自内心的心被恩感的这种真诚的欢呼，那么你就应当认识神，你就应当认识他的恩，他的爱。当我们认识到救恩的伟大，这位恩典源头的神竟然愿意住在我们中间，住在教会中，我们每主日的敬拜呢，你才会经历到那个口唱心和，我们才会赞美得更好。最后让我们来一个总结，神已经在基督身上得到了安息，神也应许在要安息在基督的身体，就是教会当中，神要借着圣灵和圣道呢住在教会中。所以我们就应当呢学习大卫体贴主的心，来寻求教会成为神安息之所。因为只有当神住在教会中，他给教会的应许呢才能够实现，我们才会享受那个属灵的丰满饱足，我们才会披上救恩，我们才会欢呼喜乐。我相信我们都渴望神在教会中有安息，但弟兄姊妹，我们要问问自己，神真的在我们的教会中有安息吗？如果我们对神的话不渴慕，我们不愿意追求认识神的真道，我们不去追求灵命的成长，我们的价值观如果还是跟世人一样，仍然爱慕这个世界，而不去追求圣洁，不来对付罪，还有如果教会中有不和睦的事，有不同心，有争吵，不合一，神的心就不能在教会中有安息。这位住在至高至圣所在的上帝，却愿意与心灵痛悔谦卑的人同居。这位说天是我的座位，地是我的脚凳，哪里是我安息之所的上帝，却愿意看顾那虚心痛悔因他的话而战兢的人。那么我们应当怎样使神在教会中有安息呢？我们就需要心灵痛悔谦卑，我们要向神悔改，我们让基督在我们的生命中做主做王，在教会中凡事居首位，来遵行他的旨意。我们要看重神的话，我们要对神的话认真，我们要对神的道有反应，我们要听到并且要行道。亲爱的弟兄姐妹，主在他的教会中，我敢说在任何一个教会还没有真正得到安息。 我们这些为教会守望的，我们要警醒祷告，我们不要静默，我们不要歇息，我们也不要使神歇息，我们要呼求神，只等到他建立教会，复兴教会，使他在教会中得到安息，我们也在他的里面得到安息。让我们一同来寻求主，使教会至终成为神安息之所。现在请我们一同起立，我们来唱这首回应的诗歌，美丽西安，我神圣城。教会当中，我们是否也渴慕我们的神住在他的教会？恩主永活的上帝，我们感谢你，你竟愿住在像我们这样卑微的人中，你借着你的爱子耶稣基督的血买赎了教会。主耶稣，你也要用水借着道将你的教会洗净，作为荣耀的教会可以献给你自己。主啊，还是为福音堂这个教会来祷告，我们巴不得主你自己的圣灵住在你的教会中，你自己的道在这里被传讲，好让我们的弟兄姐妹一同在这里因着主你的同在，我们大声欢呼，哦主，你用你的恩典，你用你的救恩，哦，当衣服来披上这个教会，让这个教会成为一个荣耀的教会。我们为这个教会在这个地区的福音工作祷告，愿主你自己祝福，好让得救的人数加给教会，天天加给教会，让圣徒因着认识主，因着追求灵命的成长，生命得到更新变化，就满有喜乐。我们求主 住在教会中间，我们把一切的荣耀赞美都归给主。我们这样的同心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请坐。